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Moto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的难民申请。上午好，郑律师。
喂，你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郑律师现场请教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郑律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在节目之前已经打电话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问题。好，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早上好。哎，那个杨立正律师是吧？你好，你好，早上好。
是郑律师。
啊，郑
你好
啊，我是想问啊，我有三个问题，就是我的我申请延期签，就是4月17号我申请的一个延期签，我的签证是5月6号过期，然后我4月17号递的签证，然后我是5月20号做的体检，到现在为止啊，我的那个就是延期签证还没有批下来，我不知道现在就在疫情这个阶段。大的是小状子批下来，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这个延期签证，如果他不批的话，他会要求我出境，那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多少？就说比如说我去买机票什么之类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判案的，我们已经拿了那个 de facto 在手上了，但是我就想先问题一下，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是那个申请延期的过桥签。那我现在这个时间段，我可不可以同时去申请我的一个他人的签证？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对。
好的，不好意思，你4月的时候你是申请了什么签证？是续签那个旅游签吗？
对，续签一个旅游签证是6年一个旅游签，申请了6个月的。
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所以那个旅游签的那个审批时间是有一些延误。一般来说是大概1-2个月就会有结果，可是现在因为疫情关系的话可能会更久，然后移民局现在也没有公布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去自审和一个签证的申请。可是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你现在这个续签是被拒绝的话，你是不能在境内再次申请另外一个签证的，可是是有一些豁免的，比如说你申请难民签证，或者是你申请配偶签证，那某一些签证是允许你被拒签的情况之下，再次在当地申请第二个签证。如果你不是申请，比如说难民或配偶签证的话，你必须要离境之后再递交申请。这个是有关你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过桥签证的情况之下，某一些签证你还是可以递交的，比如说配偶签证。所以如果你已经注册的 de facto， 你现在是在欧洲境内，如果你这个旅游签证还没有被审批之前，你再递交一个新的一个配偶签证的话，是允许的。
不允许的是吧？
允许。
因为我咨询的那个有一个律师，他是说，就说是不能咨询，那就是按你这么说，我现在等于说是旅游签证的过桥签，我现在我已经 defacto 拿到手上已经有20天了，我也是等的太久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如果说那我现在其实是可以申请他人的签，因为我的那判的我们交往也已经有，那就好像已经交往刚好6月份刚好也是1整年的时间，就是可以。所以那我现在虽然说我现在主要是过桥签，但是我现在是可以去申，因为我已经有 defacto 的 paper 在手上了，已经1个多月了，所以说那我现在是可以去申请他人的签，对不对？ defacto 的发签
是可以申请的，对。那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就是说 如果你原本的那个签证已经过期了，可是你还没有超过28天的话，那你申请配偶签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原始的那个签证已经过期了28天了的话，你才去申请那个配偶签证的话，你需要给移民局解释说为什么你那个原本的那个签证过了28天之后你才去递交这个签证。所以你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解释说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你是要续你是要申请续你那个旅游签，然后你现在也符合了 defecto 的这个关系的那些要求，所以你才现在才去递交这个配偶签证。
哦，好，等于已经过了我这个确实过了28天嘛，确实是过了28天。不好意思，刚才我有点没听懂，就是说，如果我继续等待的话，那这个签证它的延期，回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我的那个延期签证它不批的话，我必须是要多长时间？他会要求我出去，因为我不想成为难民，我也不想说去重新去上学什么之类的。如果说这个东西，我就想走正常。如果说我的延期签证他不批的话，然后我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必须出境，政府会要求吗？
你现在拿着这个过桥签证，会在你如果你的签证被拒的话，你必须要28天之内离境。
28天之内
对。如果因为某一些因素，你28天之内是离不开那个澳洲的境的话，那你必须要申请新的一个过桥签证。
哦哦，
嗯，好的，好，
好的，
好，谢谢张女士，好，谢
谢，
好，
谢
谢，好，张女士，回到我们今天有关难民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到这个难民申请和难民政策，可能是跟我们这个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会比较远哈，但说到刚好这个6月1号到20号是澳大利亚的难民周，而且说到这个难民政策也是我们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一项国策，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哈这个如何来申请难民以及相关的签证政策哈，有时候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就是一些海外人士哈乘船前来澳大利亚可以寻求这个避难，这个新闻中对他们的称呼会有些不一样，有人说是船民，这个比较好理解，有人说是他们是难民，但有些新闻可能会更准确的说他们是寻求庇护者。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难民跟寻求庇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他们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难民的话是联合国有一个叫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1951年的一个公约。
嗯，
他那个联合国的那个难民公约的话，就是有定位说，哪一些人是难民，哪一些人是不是难民，他们是会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间段，跟那个难民的那个个人情况，比如说他们的那个种族、他们的那个宗教，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政治的这个意见，来定把他们某一些人或某一组人定位为一个难民。
嗯，
可是如果是寻找庇护者的话，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自己的个人情况，或是他们之前做过某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希望现在有第二个国家来收留他，来保护他回去他原生的国家。
嗯嗯，所以说像您说的，按照这个联合国公约哈，这个难民是有一个很规范的定义的哈，就是说通过审理来判断，我们新闻中看到经常这样词汇说他们是不是真实的难民，所以说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寻求庇护者他们的申请被批准了，他们被认为是真正有需要来申请庇护的人，才之后才成为难民。那么在难民申请被批准之前，他们都叫来寻求庇护的人哈，我们就称之为叫寻求庇护者哈。
对，没错。
你刚刚提到这个联合国公约哈，那澳大利亚也是签约国，对于难民是承担义务的。那对于这个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需要为他们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吗？
澳洲第一的话，就是需要去审核说他们是不是是符合了难民的这个定义。
嗯，
如果是的话，那澳洲有签这个公约的话，他们是有国际的一个义务去保护这些人。
嗯，
那保护这些人的话，要包含说要提供他们永久的签证，要提供他们协助他们是居住在澳洲，然后就是在审理当中必须也是要提供他们居住的地方跟是他们日常用品的那些的话都是需要提供的，直到他们有一个结果为止。
嗯，对，但今天介绍的话感觉这个难民的 澳大利亚难民审理就好像是参与了一个国际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哈。大概的话，您知道澳大利亚现在政府每年会批准多少的难民保护申请呢？
在2014年的2015年的那个财政年的话，那澳洲政府那个时候是有公布说他们大概会提供13000多个难民的位置来给是他们收到的那些申请人，所以每一年都会不一样，可是大概是1万多个一年就会被批准，如果是超过的话，那他们就是等第二年或第三年来去符合这个这就是他们是符合这个难民的这个定义的话，他们的那个永居的话可能是会延后才会批准。
好，谢谢邓律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好，大家好。
哎，您好，请说。
我想问呢，这个自乘车啊，在马路上我们可以坐人吗？后面
计程车嘛，计程车后面是可以坐人的可是他们也必须要戴上那个头盔然后也需要是有是一个座位这座椅的话才可以。
有座位要戴头盔就可以了是吗？
对，
因为我听人家说是不可以的，是我也不清楚。
这如果你是有相对的一个设备是给人去做的话，而且是戴头盔是可以的。
倒是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的这个自行车好像是那种运动型的哈，就是后边没有后座，就只是单人骑，但如果要是这个设备是符合标准，而且就是坐在后边的人也戴头盔是可以的。
好，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林女士，上午好林女士。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是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清楚啊，要听人家说的。一个呢就是说境外婚配的那个签证要在这里连续住5年一天都不能断，所以呢我就要想问清楚，这个连续是指的不能断，还是说断了以后再累计可以计算5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境外这个配偶签证到这里来的拿了 PR 以后要换要提前多长时间去换不换行不行在这个签证可不可以长期就这样子签下去，就这么几个问题。
好，有关你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拿到配偶签证之后，那个只是一个临时签证，临时签证的话就是有4年的一个时间段的，所以你4年之内必须要再次申请一个永久的一个配偶签证。永久配偶签证的话是一般是你原始申请了之后申请临时的那个配偶签证的时候2年之后你就可以申请那个永居的了，所以如果你不去续签的话，那你那个4年的临时签证是会到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离境，或者是看你能不能申请别的签证有关那个
我知道这个 PR 他说还要继续签呢，我说我搞得我也有点发懵。
对，这个是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拿到永居之后，他那个签证是给你一个5年的期间的，那如果你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境内的话，这个签证是给你允许你在澳洲这边导留永久的一个期间，没有一个期间限制，所以你可以一直留在澳洲的。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去离境再回来的话，那你这个签证必须是要有效。那有关这个5年的那个永居签证，你在这5年的期间当中，如果你在澳洲境内有住满累积住满2年的话，你就可以再续一个5年的永居签证。可是如果你在这5年当中你没有住满2年的话，那你就只能续最多续1年。那在那个5年期间，你必须要证明说你在澳洲这边是有家庭，或者是有生意，或者是有另外一些是在澳洲里面的那些那些事情的话，才会证明说你是有一个意向永居在澳洲。
林女士。
那这个连续5年，这个永居连续5年，就是你要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它到期？5年到期再去签，还是5年以后去签，还是说我5年6年以后再去签？到底什么时间去换这个5年这个签证呢？
如果你是在境内的话，随时都可以， 就是反正如果你是没有打算去离境的话，你可以等到那个签证过期之后，你有意向要离境的话，你才去申请。可是如果你是在境外的话，这我会建议我这人在签证的期间你去续签，因为你没有这个签证的话是回不了欧洲的。
哦哦，还有一个，他这个连续居住五年是可以间断是不是啊？
可以的，对，这而且你是只是两年而已。
嗯，对，他并不是连续五年，是五年里边连续居住两年，是累积居住两年。嗯，
哦，累计居住是吧？哦，那我终于弄清楚了，谢谢了。
好，谢谢林女士，好，谢谢，
万分感谢。
好，谢谢。
我一直咚咚的给这人说的，我
对，
我不懂吗？我又不懂这里的法律，说我谢谢，万分感谢。
好，谢谢您参与，好，林女士，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Betty， 上午好 ，Betty。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属不属于那个法律范畴的，我就想咨询一下。
好，您先说说看。
就是说最近这连续三个星期呢，我女儿家呢，就是说每就是有人就把那些垃圾就扔到她那个垃圾桶里边。第一次呢就是那些啤酒瓶啊那些我们就想可能人家开 party 啦，太多人喝啤酒太满了，就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垃圾桶里。第二个星期呢，他们就把那个生活垃圾呢就扔在我们那个 recycle bin 里边。那我们又是一看，哎呦这样，我就不就又把它拿起来放在那个生活垃圾 bin 里边。但是最离谱的就是第三次，刚刚呢就是那个垃圾车都已经把那个垃圾都清干净了，又有人把一个垃圾就放在我们的垃圾桶里边去。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我们呢就把它最后一包那个翻开一看，里边呢就有一些塑料袋啊，一个还有一些纸片，一看它是那个那个电话公司里边那个账单，但是呢就没有名字，但是有他那个 account number， 还有那些什么码条在那里。所以我就说这个我应该是去哪里投诉啊，或者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就想咨询一下，看看怎么样。
郑律师，哎，
因为倒垃圾的这个服务的话，是你的那个市政府，就是 local council 提供的。
对。
那如果你可是因为他是分配了这个垃圾桶给你的时候，你是负责去是把它保护好，然后要放进去的垃圾一定是要归类了。那如果是有邻居或者是有人路过来使用你那个垃圾桶的话，严格来讲这个是不合法的。如果你是有一个顾虑说你可能有邻居或什么的是有在使用你的垃圾桶的话，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使用者是谁的话，那有一些困难。可是如果他们一直在用你垃圾桶，而且你是不够用，都是你不够用，或者是你要发现归类是错误的话，那你可以跟那个 council 那边去讲说有人一直在用你的垃圾桶。可是council 那边如果你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资料谁在使用你的垃圾桶的话，其实你是能做的事情是有限。除非你一直在这，你把垃圾桶推出去之后，你一直在监督说看是哪一家或谁在放垃圾在你的垃圾桶里面。
要是我那个 CCTV 看见，那我又该怎么办？
如果是你看见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去比如说你发现是你的邻居，我会建议你先过去你邻居那一边说这个垃圾桶是你在使用的，而且是当时是批准给你的，如果他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的话，他们是不能把那个垃圾放进去，而且如果是要放的话也是要归类好。如果他们也不听，就是还是继续把他们的垃圾放进去你那一边的话，那你就可以比较具体的跟 council 那边去说，让 council 那边去解决这个事情。
那我能不能把他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他那个挑是爪的那个 account number 提供给 council 嘞？没有名字，只有那个 number。
是可以，可是 council 那边也因为隐私的条例，他们不能光用一个 account number 来去把那个个人的资料调出来。
哦哦哦，
嗯。
是的，那还是要找帮手这个。
对对，主要还是您的这个取证的这个过程哈。
嗯，
好，谢谢白T哈，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哎，你好，
哎、
主持人好，郑律师好。
嗯，请说。
你好。
哎，我替朋友问一个民事纠纷的一个案件。
嗯。
我这个朋友呢是原告，那么他现在走到哪的案件呢？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一审呢过了，已经就是被告是败了。败诉，然后呢，这个被告呢，申诉那个就是那个申诉庭，就是申诉庭呢，他也上个月是判也是败诉。那么现在呢，他刚刚申请了向高等法院，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那么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原告现在需要做些什么？怎样做还是等？
目前的话只是等。因为如果他是要申请去高等法院的话，高等法院要先去决定要不要去给他去提审他这个上诉，因为高等法院的话，对对对，没错，因为高等法院的话不是每一个案子的话都会听审的，因为他已经上诉过一次了。那如果上诉期间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理由，需要一个高等法院去考虑的话，他们才会去接受这个案子。如果那个 special leave 就是高等法院是没有接纳他那个案子的话，那就会回到原先至二审的那个判决。对，所以就。你朋友现在只需要去等而已啊，
等就行了，其他就不用管了哈。
嗯，对。
哦 ，OK， 好了，我就想问问、
嗯，
如果说对方、
嗯、
如果说因为是，如果判了对方，就是说他要付原告的那个律师费嘛，还有其他一些费用。假如说这个被告如果他耍赖呀、啊、不付啊，这个到最后怎么就是高院驳回他了，到上诉庭还是维持原判的话，那。这个怎么来追究他，来补偿这些法律这些费用？如果他就是不给的话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做？
下一步如果是他没有支付钱的话，那就要去执行。那执行的话主要是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向法院申请那个法金过去他的那个家里，或者是他这生意的地方，然后是可以去没收他一些个人的用品的，
嗯，
然后就比如说车子啊、电脑啊之类的、家具啊之类的，是可以拿去拍卖，拍卖完之后就会拿来支付那个判决的那个金额。如果这些都不足够来符合这个判决金的话，那第二步的话就是申请他破产。那申请他破产的话，就会第一把他所有名下的那些东西都拿去卖，来符合这个判决。如果还是不够的话，那就可以比如说申请他的那个雇主发薪水的时候扣留一个部分，或者是如果有第三方是欠他钱的话，就是说你不能还给他，你直接还给我这样子。
那如果他这种因为他可能年龄大了，已经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这些，那怎么办呢？没有雇主，也没有发工资。
那就始终如果申请破产的情况之下，他的财产，跟收入是无法去符合这个判决金的话，一旦申请破产，他就没有这个义务去支付这个款了。
哎呦，那么这官司不就白打了？
对，所以就是打官司之前，是除了谁会赢谁会输的考虑因素之外，你也考虑说如果赢了的话，有没有足够的财产来去赔偿你那个律师费跟那个判决金。
哦，这样的啊。哦，那行了，那我明白了，那目前就等了，好了，谢谢、啊。
好，谢谢张律师，好，谢谢张先生，好，
谢
谢。
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莉莉，上午好，莉莉。
哎，你好、啊。
哎，你好，请说，嗯。
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不是60岁以上不要考英文，拿这个澳大利亚的 passport 呢？
就是您入籍哈，只是60岁以上的人入籍的话，不需要考英文吗？嗯。
那个是澳洲的入籍的这个考试，这不其实就不是考你英文，只是说你如果是在某一个年龄以上的话，就不需要去考这个试。
嗯。
那考那个入籍那个试的话，是用英文来考的。 所以就对，这如果你是我对不好意思，我忘记是几岁，可是如果是60或65岁以上的话，申请的时候是可以豁免这个入籍考试的。
嗯，对，那个考试考的不是英语语言能力哈，而是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历史、地理的一些知识。哦，
对，
我现在是61岁了。
嗯，
那要不要这个考试呢？
这个我需要帮你去确认一下，因为我忘记这个年龄了。可是是要不然就是60，要不然就65，所以这个这个要去确认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去澳洲的那个公民移民局那个网站去确认是那个豁免考试的那个年纪是多少。
嗯，或者是您可以到这个移民局网站上入籍申请的那一块儿哈，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可能会问到您的这个年龄，然后我可能这个系统会自动告诉您需不需要参加这个入籍考试哈。
嗯。
对，
我刚刚看的是60岁
啊，60岁哈，啊，60岁，
对对对，
所以说您是61岁就不用参加这个入籍考试了，嗯，
对，
哦，好，谢谢，
哎，好，谢谢丽丽，谢谢，
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我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的护照是中国护照，9月1号到期，我的 visa 是 PR， 我上2个星期之前我去了大使馆。人家不对外的，不对外开放。现在我目前不知道怎么办，还有1个月就到期了。
嗯，你那个签证的话，这你签证是没有到期是吧？只是说你的护照到期而已。
现在我是 PR， 我的中国护照9月1号就到期了。
是，那你你的护照到期了，不会影响到你的签证。所以就算你的护照已经到期了，你也可以合法的滞留在澳洲这一边。
嗯，
那只是说如果你要离境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护照。那现在领事馆临至短期之内是关门的，所以如果你未来是对，所以如果你未来是想要去离境之前，你也必须要把你的护照去续你的护照，把你的新的把你的签证转过去。所以就等于说短期之内因为你的护照不能去续，所以你这暂时来说是不能离境的。
我只要不离境就可以，哪怕是过期了我都可以在这里哈。
对，没错，对。
就是我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没有，护照只是允许你离境跟出境而已，可是导留在澳洲的这个权利的话，就是你那个 PR 的那个签证是不会到期的。
好的，谢谢，我不用担心的，目前哈，因为疫情期间很特别的哈。
是是是，
谢谢您哈。
好，谢谢王女士，好，谢谢。
拜拜。
好，钟女士，说回到我们今天有关难民的话题哈，我们说既然这个难民是一个人道主义性质的一个项目哈，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就是移民居留中心，这是一个收押性质的机构，那既然是来澳申请庇护，为什么有些人还会被送进这个移民居留中心呢？
这个就是要看说因为毕竟如果你是用合法的签证入澳洲的境的话，然后你才去申请那个难民或政治庇护的签证的话，那你是不会被关在这种拘留中心里面等候你那个申请的。
嗯，
如果你进来澳洲境是用不合法的方式来进来的话，澳洲才会去安排你去这种拘留中心。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他们是需要审批你的那个难民的那个申请是否符合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公约。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是坐船过来的，可能在澳洲这边的话根本就不认识任何人，或者是没有设备，或者是你到了澳洲境的话也没有一个方法来生存，所以澳洲必须要按照公约必须要提供一个居住的地方跟提供自普通的设备给你，直到他们有一个申请的结果为止。然后第三的话也是说，是他们不希望难民是用非法的途径这样子来入澳洲的境，所以他们就不会马上 去给他们这一个自由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直到他们确实的他们难民的那个身份为止。
好，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难民跟寻求庇护者本质的区别哈，就是说寻求庇护者有真正的这个难民申请的意图，他属于真正的难民，批准之后寻求庇护者就变成难民了。那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审理某个寻求庇护者他的这个申请是有真正意图的难民申请呢？
他们难民也好，就是寻找庇护者也好，他们都一定不是他在他们原本的那个国家那边居住的，他们一定是已经离了境，他们需要证明说由于政治关系或者是打仗战争，或者是他们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意见或者是宗教，他们如果回到他们原本的那个国家的话，会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对待，或者是会这因为那边的法律也好，政治关系也好，或者是种族歧视也好，会有一个欧洲这边或者是联合国公约是归位为需要第三国家提供保护或包围的一个情况之下，才会符合难民签证的这个条例。
好，谢谢郑律师哈，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为我们今天介绍了有关澳大利亚难民政策和签证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胜南，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